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。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。走正路就是最好的否定旧势力。我是96年得法的弟子，由于刚得法就比较注意精进实修，不断地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一个好人，一致更好的人，身心巨变，周围环境非常祥和。99年迫害刚刚开始，我多次进京上访，为法轮功说公道话，带动了很多同修。随多次被非法抓捕，由于正念脚足，很快就闯出来了。等到第四次从北京被劫持回来之后，由于法理不明，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，认为判得越重修得越高。所以当听到我被非法劳教3年的时候，我欣然接受，还很高兴地到了劳教所。虽然在劳教所里在反迫害，但毕竟有承认旧势力迫害的成分，所以是历尽磨难，不再详述。回到家之后，由于学法没跟上来，加之同修之间不断的赞扬，使自己的欢喜心显示心，证实自己的心不断膨胀。从99年被非法关押出来后，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正法修炼形式，认为和99年以前一样，想干啥就干啥，完全没把邪恶放在眼里，邪恶盯我，我盯他。我认为那些邪恶生命根本就不配盯大法弟子，反把邪恶盯跑了。虽然有正念，但这里有一个争强好胜的心和个人英雄主义的邪党文化的思想，没有完全在法上。回家不到3个月，又再次被抓，又被非法劳教3年。这次我认准了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。由于自己被抓，给大法带来了损失，给同修带来了压力，造成越坚定越被抓的假象，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。从抓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一直抵制邪恶迫害，用绝食等方式反迫害，直到把我放出来为止。但邪恶并不甘心，没几天又将我骗到劳教所。我在路上一直发正念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所以到劳教所体检不合格，又被送回家。回家后心态不稳，开始后怕，劳教3年的假象总也挥之不去。其实谁说了算？还不是师父说了算吗？因为被非法关押的几年里学法少，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，也没了正念，用人的方式天天看着楼下来了警车没有，这等于是求他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被迫流离失所到了外地。由于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好，引起了同修的怕心等一系列心性的摩擦，甚至不认识我的外地同修把我当成了特务，期间的痛苦真是比在劳教所还难过。我知道这都是我没有学好法，没有走正路带来的。每当看到师父在《玉》这篇经文中写的邪恶躲，坏人逃，我的心开始振作起来，害怕的应该是邪恶，而不是大法弟子。我一边流离失所，一边参与着讲真相。有一次准备第二天晚上去农村发资料，第一天晚上清清楚楚做梦到农村被邪恶围困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有些犹豫，另一位同修说这都是旧势力的干扰，不承认他。经过思想斗争，最后还是正念占了上风。我如期到了朋友家，朋友说我头疼了一天，感觉不好，别去了。我说不行，决定的事绝不能反悔，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。结果一路干扰不断，先是骑着摩托车摔倒了，后来又打不着火了。朋友说别去了，我坚定地说没事儿。同时我不断地发正念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绝不承认你旧势力的安排。刚发完一个村，类似的巡逻车就从后面开了过来。我首先告诉朋友不要害怕，同时发正念铲除邪恶。 等到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发完回来的时候，朋友高兴地说，我真没想到今天能回来。我说，我真没想到今天能不回来。为什么能回来呢？师父在看着我们笑呢。有了这次惊心动魄的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经历，我对回家也有了正念。经历了四个多月的流离失所，在邪恶找我好几次的情况下，我回到了家里。有的同修说我不理智，我觉得大法弟子在开创未来，给未来留下的都是正的修炼形式。就在人中正常的生活修炼，一个个的都离家出走，怎么能是正的形式呢？放下自我，把自己真正融在法中，法就会显现那么大的威力。师父在转法轮中不是说过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由于邪恶的迫害，本地没有了资料点，每个星期都到几十里外的同修家去拿，这既不符合明慧网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建议，同时也给做真相资料的同修造成了压力。我想建一个资料点，我就把设备搬到我家里。一同修说在我家里建资料点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意思是说邪恶还在找我。我认为没有什么可能和不可能，只要大法需要我就去做。当然注重安全是必要的，从零开始建起了资料点，从没碰过电脑到现在熟练上网下载做各种资料，基本上独立运作，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安排。回家不久的一天，我每天上午都有必须要办的事出门，那天腿就抬不起来走不了，是慈悲的师父点化我不让我出门。无奈我打电话叫别人去办，自己再做一些真相资料。过一会儿邪恶来敲门了，其实他们早就在楼下蹲坑了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我看着做的资料微微一笑，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，那些邪恶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。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往事，99年去北京的时候，怕被查出是法轮功学员，觉得带书是危险的。现在我真觉得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大法，我立即改变了这个思想。这些资料都是闪闪发光的，是射向邪恶的利剑，有这么多的资料应该更有安全感，而不是他们迫害的借口和所谓的证据。我平静地收拾好资料，这时我感到师父正在给我历解万难。在与邪恶僵持了4个小时之后，我决定用安全的方式给同修打电话通知帮助发正念，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，邪恶也是针对资料点来的。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在想，我什么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这一段时间一直是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修去了部分人心，总体上没有什么大的漏洞，虽然有意识不到的执着，但我也绝不承认这种迫害。为什么邪恶总是要迫害我呢？我想起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，在人类社会中，在无名的迷中，很可能和旧势力签下过什么约定，在正法哪一天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走。不管是旧宇宙新宇宙，都有这么一个理，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，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，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。哪怕在历史上签过什么约，你今天正念很足，不承认他，你就不要那个，你就能够否定他。可是呢，是凡这样的就难办一些，难就难在旧势力对你是轻易不放手的，他要钻你的空子，你有一点疏忽他就会钻，所以正念很足的情况下他就钻不了。因为大法在正法中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我这个当师父的也不承认。不管我以前与旧势力签没签过约，今天我就是不承认他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这时我家楼前楼后响起了4个闷雷，我感觉是人神共愤。邪恶未经任何家人的允许，拿着我家的钥匙开门，把钥匙插进了门锁里。我想趁他们没进来赶快从后窗顺下去。 可是当我刚绑完绳子，邪恶就已经到了我的窗户下。我又一想，堂堂大法弟子怎么能走窗户呢？要走就走楼梯。我转身回到房间里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由于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邪恶瞬间就灭了，再没开我的家门。到了晚上8点发正念的时候，我感觉浑身热流不断，我知道同修在给我发正念，我们形成了整体。我一下子轻松了，我想害怕的应该是邪恶。常人在这个不算寒冷，那天却异常寒冷的夜晚，已经会吃不消了。我在屋里又温暖又舒适，有师父保护，有大法弟子做后盾，我怕啥？我很早就进入了梦乡。邪恶围困了一天一宿之后，不了了之的全线撤退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在同修的正念帮助下，加之整个过程心态平稳，正念脚足，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。从那以后，邪恶再没来找过我。其实能够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不是嘴上说的，是真正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扎扎实实的走正师父安排的路，才能显现那么大的威力。在流离失所期间，我还是个比较年轻的女弟子，邪恶迫害的我连几百元的工作都找不到，经济上非常紧张，很多同修给我钱，我一分也未要过。我由于婚姻的不幸，感情上比较脆弱，加之流离失所的不正确状态，时常有一种孤独感，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。邪恶也想利用异性同修对我非常体贴关心而钻我的空子，但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因为自身有漏才会招来麻烦。人觉得这种婚外感情挺好，那就是人，也可能一念之差成千古遗憾。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被旧势力拉下去，我非常注意男女关系和用钱问题，一定要走正。因为师父讲法中提到过这两个问题，越是在困难时期，越能体现一个人的心性。我绝不能做让师父伤心的事，走正自己的路，邪恶自然就退了。因为他的出现也是为成就大法弟子的。我们走正路，不是为了防止迫害，那样又是在旧势力造的迫害中反迫害。我们是连这场迫害出现的本身都不承认的。走正路是法对我们的要求，也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我还想谈一下自己对婚姻问题的认识。在这几年的迫害中，有的同修离了婚，也有再婚的，当然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。其实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讲过，离婚呢，我告诉你们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，你们今天离婚也好，结婚也好，我都不说什么，我是从法理上讲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未来是不允许这些事存在的，是现代社会现状造成的，我也不能够强迫你们怎样去做，但是未来的生命是不允许这样，不会这样做的。我个人体悟到，离婚将来是不允许的，大法弟子在开创未来，将来都不允许的事情，今天我们还能去做吗？因为那才是真正人的标准，修炼是超越人的，人的标准都达不到，那怎么还谈是大法弟子呢？是师父慈悲呀。其实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并不轻松。当丈夫一次次的逼我离婚的时候，我虽100个不愿意，但也隐藏了私心。如果不修大法，还轮不上他跟我离婚，我可能早就跟他离了。心想，离了再找一个同修，离就离吧。真正办完手续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没有完全用正念对待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。我唯有更精进地做好三件事，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在这几年中，我经历了很多奇迹，仅举两例。一次，我利用工作之余到秦皇岛的朋友家劝三退， 公交车走到半路堵车了，司机说堵的时间如何长，上次堵了83分钟，不想等的可以下车。乘客纷纷下车，我因为经济不很宽裕，所以没下车打出租车。转念又一想，今天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开创的，大法弟子在救人，没有时间在这儿耗着。堵车对常人有效，对修炼人无效，同时发正念铲除邪恶。不到一分钟，车就奇迹般的开了，而逆行道却堵了好长好长的路段。到了朋友家，劝三退非常顺利，全部退出了。晚上雨越下越大，朋友家10岁的孩子说，明天你走不了了，多住2天吧。我什么也没想，说明天一定是阳光明媚，欢迎大法弟子凯旋而归。早上5点多醒来，太阳已经出来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和两位同修去清除路边带玻璃橱窗的邪恶漫画，深夜近1点了，还是人来人往的，对面是饭店，10几米远的地方有一桌人在玩牌看露天电视，漫画后面连带着一家4人公厕兼住宅。时候不早了，不能再等了，我决定让两位同修在漫画前面发正念，我到后面打开橱窗取下漫画。由于漫画是一种带胶塑料布粘在有空隙的泡沫板上，非常牢固，我手脚并用，用力往下撕漫画，在寂静的夜晚咔咔作响，声音非常大，引得路人不断往这儿张望。公厕主人打开灯看了一会儿，打开门栓准备出来，前面一同修听见打开门栓声，立即躲开了。我只顾清除漫画，什么也没想。公厕主人打开灯，我还以为谁这么好给我照亮，看得更清楚一点。公厕主人打开门栓，我看见了也没在意。公厕主人又划上了门栓，关了灯，回屋休息去了。路人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似的，整个过程有10几分钟。我出来还问那个同修哪去了，另一同修说，刚才的惊险场面你没注意，谁看见都会吓一跳的。其实法赋予了我们一切，我们完全能自己保护自己，只是由于人心太重，使功能不能完全发挥出来。让我们更加精进，在法中修成金刚如来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。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